保護衛士披露了四處中國在意大利設立的警察站，分別位於羅馬、米蘭、佛羅倫斯和普拉托。上述四座城市有大批華人聚居，旅居意大利的華人籍貫多為浙江和福建。浙江和福建警方在歐洲設立的警察站一般在同鄉會等僑團組織下運作，名稱多為警務服務站、警橋服務站、海外110等。位於意大利中部普拉托的旅意福建華僑華人同鄉總會引起了意大利傳媒的注意。中國官方信息和保護衛士的調查都顯示，福州市公安局海外110的聯絡處就設在這裏。旅意福建華僑華人同鄉總會會長劉炳之表示，由於開設辦公室所引起的雜音，他將會關閉該辦公室。從這類機構的名稱來看，不難令到人聯想到這類機構的警察站性質。中國當局否認這類機構屬於警察站，宣稱設立這類機構的目的是要幫助海外的中國公民辦理駕駛執照等證件。中國官媒報導說，疫情期間海外中國公民不便回國，浙江和福建的公安機關通過所在國家的僑團組織設立了警務服務站，以遠程視像的方式去為中國公民辦理駕駛執照、身份證更新換證服務。意大利參議院當中，右翼的聯盟黨議員馬拉比佐托已經向內政部長馬泰奧皮安特多西發出質詢，要求對方去講明位於普拉托的旅居意大利福建華僑華人同鄉總會由福州市公安局設立的一處警察站是否打着文化協會的旗號去從事情報活動。馬拉比佐托認為，這個行為損害了意大利的主權，海外警察站背後隱藏的機制可能監視並控制著意大利的領土。馬拉比佐托敦促意大利政府進行核查，並要求中國大使館做出解釋。他呼籲歐盟採取共同的行動，保護歐盟以及意大利範圍內的自由與安全。意大利力量黨的眾議院議員愛利卡·馬扎蒂同樣向內政部長馬泰奧·皮安特多西寫信，要求他提供有關在羅馬、米蘭、佛羅倫斯和普拉托的中國警察站信息。愛利卡·馬扎蒂與電視頻道 Rate 4頻道記者進入了旅意福建華人同鄉總會查看，他表示需要找到該組織背後的組織者、財務來源以及中國政府的關係。意大利記者馬可·萊斯賓蒂與在意大利的中國異議人士、少數民族和宗教團體有過接觸。馬可·萊斯賓蒂認為，在意大利的中國警察站令到異議人士擔憂，一部分在意大利合法工作，但是因為有家人在中國生活，因此這個話題對他們來說是非常敏感。另一部分由於遭到迫害逃離的中國人士並沒有身份，實際上屬於非法移民，加上語言不通，這班人更加害怕去表達。意大利研究華人華僑的學者羅馬第一大學漢語副教授高龍坦說，儘管大部分中國移民不住在普拉托，但中國移民在普拉托的集中程度最高，這個、就是為什麼意大利傳媒關注到普拉托的原因了。意大利的中國移民多數都來自浙江，而福建移民聚集在普拉托，這個、是普拉托移民群體的一大特點。高龍坦表示，中國團體設立這類辦公室的目的就是要幫助中國公民辦理證件，接著下來的幾個月的調查亦都會顯示到這一點的。這種所謂的警察站是在現有組織的基礎上建立的，不能夠將它理解為中國警察站甚至是間諜組織。高龍坦表示，疫情期間很多中國人難以回國， 这类机构就可以帮助海外中国人处理户口更新等事项。高龙坦说，这些所谓的警察站已经在意大利成立并且运作，他们与现有的机制相关，比如是华助服务中心，这些服务中心帮助大众去处理官僚机构的流程。高龙坦表示，华人同乡会这样的组织早已经存在，他们的经费主要是来自会费，这些协会的工作人员属于义工。然而这个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担心，实际上需要担心的是中国当局可以利用技术手段，例如是微信，取得到海外华人的地理位置等信息，通过数据描绘出中国公民在海外的行为模式。他指出，这些操作能够加强中国党国体制对海外社区的控制，实际上每一个海外公民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信息流，那就意味着他们会被纳入到与中国大陆相同的社会控制体系之中。然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亦都在做类似的事情，在侵犯私隐和社会控制方面，中国不是唯一的国家。保护卫士研究员陈善哲表示，欧洲国家对于中国警察跨境执法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只有荷兰和爱尔兰明确下令去关闭中国警察站，而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一直都关注中国的跨境行动。陈善哲说，欧洲很多国家都和中国签署了刑事互助或者引渡协议，所以他们可能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直到报告出来之后还有媒体追踪之后，才觉得这件事情牵涉到国家内政还有人权侵害问题，才有比较多实际上的作为。意大利和中国签订了警务合作协议的，自2016年以来，中国已经派出了几批的警察前往意大利，在意大利各大旅游城市与意大利警察展开联合巡逻，这个合作项目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暂停。马可莱斯宾蒂亦都注意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当时有中国警察身穿着中国警服在罗马巡逻，他表示，从法律层面来讲，根据合作协议的规定，中国警察在意大利巡逻并不违反意大利法律，然而亦都应该注意到中国存在对人权的系统性侵害。有一些中国的难民生活在意大利，马可莱斯宾蒂表示，意大利当局和中国当局签订的协议有待商榷，意大利当局往往并没有注意到中国当局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 Reach 4 频道报道表示，位于普拉托的吕尔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内设有连接摄像头的大屏幕，会议室台面上每个座位前都摆放着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该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不懂得讲意大利语，现在需要闩门为由婉拒采访。中国官方传媒的公开报道显示，海外亲共侨团与中国当局存在密切联系，并接受中共统战部和中国使领馆的领导，通知频繁组织政治学习活动，包括学习习近平思想和中共二十大精神。2019年香港抗议期间，欧洲亲共侨领集体到香港参加撑警活动，并访问香港警察总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各大亲共侨团均在第一时间附和中国官方发表声明，谴责佩洛西鼠访中国台湾地区。吕尔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除了协助中国使领馆和福建省政府展开侨务工作之外，亦都组织了相当多的政治宣传活动，例如组织会员观看中共二十大直播，集中发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组织放映我和我的祖国等。高龙坦表示，中国侨团组织受到中国政府影响并不是新鲜的事，譬如最早的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与中国使领馆有特殊的关系，同时也都协助侨乡政府的一些工作，同时也都与中国的侨办有联系。在2018年之前，侨办属于中国国务院，之后就划归给掌控意识形态的中共统战部， 因此而家喺中国当局喺意识形态方面对侨团组织有更大嘅影响力。高龙坦指出，中共喺意识形态控制嘅有效性流于表面，佢哋完全唔在乎政治，佢哋只系在乎钱，党叫佢哋讲乜嘢，佢哋就讲乜嘢。曾经因言获罪流亡意大利嘅中国异议人士陈月化名，已经获得到意大利嘅政治庇护啦。陈月表示，好多异议人士到咗海外，仍然担心中共喺海外嘅代理人、中共侨团组织起到监视异议人士嘅作用。陈月注意到，好多侨团组织摆住习近平嘅书籍，学习二十大精神，实际上就系中共外围嘅组织。陈月以美国亲共侨团为例介绍话，一啲侨团实际上替中国当局监视当地华人华侨嘅动向。侨团首领表面上是开饭店，实际上身价远远不单止是开饭店收益所能够带来的。陈月表示，这些侨团具有间谍组织和特务组织的特征，属于代理人。很多侨团实际上在司令馆指挥之下行动，并且在资金方面都得到支持的。比如最近纽约法拉盛捉了一个山东华侨叫安全中，巨额保释金都不能够保释出来，就讲明了犯的罪行很严重。他做出了远远超出侨团首领的行为，肯定是严重侵害了美国的利益。陈月表示，习近平执政十年以来控制越来越严，很多人出国十多年都不敢回国，仍然生活在恐惧中。在意大利亦都有一批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害怕回国被拉入去劳改营牵连家人，有加难会。陈善哲指出，早在2018年疫情仲未有爆发的时候，青田和福州的警方就已经成立了警务站、海外110机构办理证件，这样的服务应该是由领事馆提供的，交给非政府的志愿者办理这些业务就很奇怪了。有些警务服务站在外面挂了牌，有些则是在餐馆或者商店里面挂羊头卖狗肉。陈善哲说，你不知道这个地址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地址，这个就是最奇怪的了。你如果想要光明正大去服务海外侨民，你就应该有一个机构嘛，正大光明地去办理这些业务，何必这样匿匿埋埋呢？马可莱斯宾蒂认为，意大利缺乏检查机制来到保护意大利的主权，意大利的官员亦都不懂得中文。马可莱斯宾蒂认为，大使馆可以处理身份证件，意大利的懂得中文的官员亦都可以和中国大使馆合作。马可莱斯宾蒂表示，中国与欧洲国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身份证件是追踪公民的重要方式。假设他们确实要处理证件和官僚机构的流程，我们知道官僚机构和身份证件是控制和扎压人民的重要工具，这个有助于识别人，知道一个人从什么地方去到什么地方。普拉托市前议员阿尔多米罗内表示，看过报道之后，他更加确信倾向中国政府的间谍活动，正如习近平在书中写的这样，这个是一种与母国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意大利在海外移民一样。然而在普拉托，中国移民被怀疑从事有利于中国政府的经济和产业间谍活动。古龙坦表示，侨团组织的人认为只要和体制保持良好关系，就能够确保他们的安全。他们更加关心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更加关心他们的投资在中国的房地产等等。高龙坦认为，不能够认为他们就是中国间谍，至于华人第二代对于中国更加缺乏了解了。高龙坦表示，中国一些侨乡例如是福州、青田的行政当局设立这类机构，主要是提供服务，不是为了在海外展开警察执法活动，至少不是在意大利。高龙坦介绍说，在中国被控欺诈、偷逃税务、资本外逃罪名的人一般都逃往英语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加拿大，他们不会来到意大利的，所谓的狐狸不会来意大利。但是中国的地方当局未有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引起了传媒的和 NGO 的批评。意大利传媒将这类警察站讲成是 蒐集情報的間諜組織，這個是完全錯誤的。高龍坦指出，在意大利的中國移民較為特殊，上個世紀90年代進入意大利的移民多數都是講浙江話和福建話，他們不懂得講普通話。近十年來，意大利流入的中國移民群體數量開始下降，絕大部分移入的群體都是留學生。高龍坦認為，中國移民融入意大利社會的進程並不順利，只有大約15000人加入意大利國籍，大部分仍然保留中國國籍。在政界工作的華裔不超過5人，從事高階職業例如教授、醫生、律師、科學家的華人數量是極少的。高龍坦認為，加入意大利國籍的程序繁瑣，阻礙了華人移民歸化意大利國籍，甚至第二代移民亦都認為他們被排斥，意大利不需要他們。另一方面，中國當局的宣傳強化了這種觀念，你有中國人面孔，流著中國人血，即使改變國籍，你亦都是我們當中的一員。普拉托的華人議員黃小波接受意大利傳媒國家採訪時聲稱，普拉托不存在中國異議人士，中國異議人士不會選擇意大利，因為他們去英美就可以從一些政治組織那裡獲得到經濟方面的支持。黃小波認為，該機構不是警察站，只是通過視頻去協助中國公民遠程辦理證件的地方，裡面的工作人員亦都是志願者。居住在意大利北方的中國異議人士陳月指出，異議人士到海外需要自力更生，靠打工養家糊口。黃小波所謂異議人士可以從英美國家的政治組織獲得資金的講法與事實不符。陳月在中國曾經有體面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如今在餐廳打工，業餘時間還報讀了意大利語培訓班。陳月說，我覺得不排除個別人能夠拿到錢的，但是總體來說肯定是靠自己勤勞來到賺錢，這個是對異議人士的污蔑。異議人士肯定不是為了錢去做這些事，如果為了錢可以在中國老老實實地做生意。陳月表示，意大利的中國異議人士確實非常少，由於習近平對社會空間的擠壓，越來越多的人出逃海外，很多沒辦法拿到美國簽證的人亦都會選擇拿神根簽證。泰國、越南發生過綁架異議人士的事件，歐盟國家有更好的安全保障。而實際上，在保護衛士披露中國警察站信息之前，意大利當局針對中國警務站的調查就已經開始了。意大利國家警察一般調查和特別行動隊對普拉托的中國警察站進行了幾個月的調查，調查報告已經交了給檢察官，意大利警方仍將對中國警務站保持關注。意大利警方調查顯示，旅意福建華僑華人同鄉會內營運的警察站是由民間人士去管理的，通過遠程辦公提供駕駛執照、護照等證件更新方面的行政服務。警方報告亦指出，該協會的一些成員有前科，警察過去在調查中國黑社會組織時曾經逮捕過一名成員。意大利警方於2011年發起過代號為「中國卡車」的調查行動。近年來，意大利的華人幫派之間多次發生過激烈火拼，造成若干人員傷亡。浙江省青田縣是中國著名的僑鄉，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全縣户籍人口約556000人，華僑佔約33萬，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青田華僑最多的。中國公安部機關部人民公安部在2019年的一篇報導顯示，青田縣公安局致力於打造海外版封橋經驗，並聘請了青田籍橋領實施網絡化管理。報導中提到，青田縣公安局已經聘請了135位青田籍橋領，橋團會長為中心主任、副主任、聯絡員，並組建了1000余人的海外網絡服務信息員隊伍。該報導中明確提到了青田縣公安局設立的海外服務中心在橋情民意收集、政策信息推送方面的作用，以及它在全球緝捕獵狐行動中的作用。報導說，2018年以來，它們成功偵破涉橋刑事案件6宗，通過警橋聯辦協助拘捕在冊紅通人員1名。 劝归投案自首两个人，猎狐行动专项战果排名全市第一。高龙坦表示，意大利的中国移民与英语国家的中国移民不同，他们很多来自农村地区，并不是中产阶级，意大利都不是猎狐外逃的目的地。至少在意大利，中国当局倾向于利用国际刑警组织，而不是利用当地的同乡会去展开追逃行动的。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里昆艾沙2017年在意大利参加活动期间遭到意大利警方的扣押，意大利警方只收到来自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时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云伟。然而次年，当孟云伟从法国返回中国之后就神秘失踪，随后中国当局传出整肃孟云伟的消息，孟云伟被认为是周永康集团的成员。201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发起猎狐行动，缉捕逃往海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除了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之外，中国当局还通过非外交渠道试图将案件当事人带回国内。中国官方传媒中常见的用词就是劝返。中国的这种做法引发了美国等国家在内的警觉，认为中国当局的做法属于跨境執法，損害其他國家的主權。此外，還有分析指中國政府的獵狐行動和天網行動還被認為是以普通刑事犯罪為由針對海外異議人士。意大利和中國簽署了引渡條約和刑事司法協助條約，這兩項條約在2015年正式失效。目前已經有在意大利被中國當局指控經濟犯罪的嫌疑人被引渡回到中國的案例。在印度条约生效前，意大利和中国在处理个案上已经有合作，并将疑犯引渡回中国。意大利与中国的引渡条约明确规定政治犯罪不会引渡，如果有理由相信被请求引渡人可能遭受到酷刑，亦都不会引渡。根据意中引渡条约的规定，中国当局完全可以通过国际司法协助渠道引渡涉嫌贪腐的公职人员和经济案件的疑犯。然而从中国官方传媒报道来看，中国当局更加倾向采用劝返的方式去缉拿疑犯。异议人士陈月认为，中国当局完全可以根据引渡条约要求引渡涉嫌贪腐案件的官员，实际操作很少走司法协助渠道，有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当局对在国内的亲属实施威胁或者迫害，迫使当事人回国就范。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共内部斗争亦都是相当残酷，当局通常以贪腐罪名处理官场内斗的失败者。在中国遭受牢狱之灾的陈月认为，中国司法实践中通常遵循有罪推定原则，当事人在看守所等待审判期间的待遇极其恶劣，基本人权毫无保障。马可莱斯宾蒂表示，尽管中国是非民主国家，在打击贪腐、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仍需要与中国政府合作，问题就在于中国当局经常将打击贪腐和恐怖主义作为排除异己、镇压少数民族的藉口，这已经超出了国际刑警组织所规定的范围。中国当局需要用其他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去劝服这些人回国，因为引渡条约不包含所有的国家。马可莱斯宾蒂说，保护卫士研究员陈善哲认为，尽管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中国官方却喜意走后门，在追逃贪腐或者打击跨国犯罪方面，如果走官方正式渠道引渡更加浪费时间，就倾向于劝返，甚至用更为激烈的绑架方式将特定目标绑返去中国。陈善哲提到，中国对不同国家针对个别案例提出引渡请求时，引渡的是嫌疑人。在中国缺乏司法保障情况之下，存在不经过公开审判将人定罪，还有强迫认罪和酷刑虐待情况，这些因素导致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引渡请求比较抗拒。陈善哲表示，今日你如果透过海外派人去劝导，或者用海外线民就是提供资讯的这些人半胁迫地告诉他们，说我们已经知道你在哪里，你的家人在哪里，我也都了解到你如果不回来的话后果会很不好的， 这种方式其实就是海外警察执法的一个状况，其实这些都是非法，所以说中国政府尤其是这个公安或者是国安机构想要透过这种非正式的方式方便又有效率，而且我在做的时候不需要令到这些政府知道，就不会再被这些政府用所谓的人权的理由或者是中国境内人权的状况来到拖延我们的时间。中共上海机关报解放日报在2014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近几年来国内一些办案机关设法借助刑事政策的力量，采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对逃往境外的人员展开攻心战，说服他们自愿回国投案，取得良效果。这种做法被简称为劝返，在外逃人员尚未进入引渡、遣返或者是其他强制性法律程序时实现的劝返，就更加具有节约司法资源的意义，并且更加能够体现接受劝返者的悔罪意愿。中国官媒报道，缉拿潜逃意大利的嫌疑人多数都是遵循相似的情节的，嫌疑人卷款潜逃国外，在意大利成为非法移民，靠打黑工为生，害怕当地警察捉拿，惶惶不可终日。有些经过多年拿到合法身份，在国内走访家属，海外通过侨团组织取得联系，通过做思想工作的方式令到嫌疑人自主回国自首。浙江省纪委网站2018年刊登题为27年东躲西藏落得妻离子散，如今回国自首坦然瞓得安心的案例。该文提到，专案组通过91岁的老父亲对朱立新进行思想规劝，形成了强大的亲情劝返攻势，突破了当事人的心理防线。文中还提到，朱立新决定动身回国投案自首，但他之前因为以弄虚作假的手段取得护照一事被识破，他的护照被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没收，导致无法回国。获知到这个情况之后，文成员纪委、原监委立即和原公安机构沟通，分别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争取支持。同时，文成员追逃办联系文成在当地的侨团，为朱立新办理替代护照的旅行证，从而解决了朱立新回国的手续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意大利罗马的报道。